好，我们继续讲离苦得乐的妙法，欲不净法，若为道患，出离为要。那在这个地方，我们问大家，有名有利，大富大贵好，是快乐的还是苦恼的？在这个，那当然可能你会反问，那如果没有名没有利，贫穷的是苦恼还是快乐的？当然贫穷的跟快乐的，跟富有的跟富贵的，它的差别性是有它的差别性存在。不过贫穷是不好修行的，佛陀在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如果要生的话，要生在富贵家庭，而不要生在贫穷家庭。因为贫穷家庭，你只要为生活，你就忙得够一塌糊涂了，怎么还能够出家修行？富贵的地方才能够出家修行。好，所以像佛陀一样，他这样富贵的情况之下，他出家修行会很顺利。好，那但是如果没有佛法的人，他在富贵之下是很苦恼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很重要的事情。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富贵之下，他的欲望不得满足，不能满足之下，他就越来越苦恼。所以有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那个富翁啊，中国古代里面那种地主啊，他都是有土地给出租给那个佃农做。那当年底的时候，秋收收成的时候，就照一些比例或者照一些约定，把一些那个稻谷收成的稻谷缴到这个地主这边来。那有一个地主，他的仓库也是蛮大的，他是个大地主，所以他收成到的那些稻谷通通放到他的仓库去以后，他这次放得很满啊，所以他就很高兴。他收成以后高兴，就收藏好，然后就把一些时间通通挪到别的地方去啊。他很高兴之下，他去参观别的地主朋友那边，一看这一家的收成的情形也是很好，这家很好，这一家的那个仓库很大呢，比我们家的还大，大了一倍，那盖的又很美，所以他这样想，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我的仓库也再大一点啊？苏郎苏丁苏桂林苏丁潘化民，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弄大一点，然后把它再去找更多的土地来去买一些土地来，找更多人来出租，我的收成更好一点。事实上他的稻谷够不够生活？够啦，当然是够了啦，大地主了，比那佃农还好了，好日子过得 N 倍的，但是心里面的欲望就起来了，所以他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很苦恼。后来经过几个星期的思考以后，他很懊恼很苦恼之下，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寺院去了。他走到寺院去以后，就请礼佛，我们去寺院里面去要先去礼佛，去礼佛以后见到那个师父啊，就跟老和尚请教说，我现在碰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那老和尚说，你要解决什么？你要解决你仓库要盖仓库的问题，还是解决你心里面烦恼？这个人想，我当然要解决烦恼了。老和尚就跟他说，你要解决烦恼很简单，你只要把你原来那个仓库你盖好的那个仓库那么大，你后来把你原来的里面的稻谷放进去，你新的仓库才一半的，在那边懊恼这件事情，你只要把原来的那个仓库打掉，你把你旧的那些那个稻谷放回去原来仓库，这样就好了。老和尚没有跟他讲大道理，就教他怎么做。因为这个人他去盖了一个新的仓库很大嘛，旧仓库里面的那些稻谷放进去新仓库才一半而已，这时候他把旧仓库打掉，把新的仓库打掉放回旧仓库去用，满满的，他又很高兴啊。所以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他才发现原来我的心看到别人的仓库，我也希望能够像他一样，这时候表示我的心欲望已经扩张了。那 那就真的去盖新的仓库，扩张到那边，我里面没有满足到我的新仓库那么大，所以我一直在烦恼这个地方。如果真的去贷款去买土地，那我的佃农压力就很大。那佃农到时候要做不要做，这是问题。哦，那像这种状况之下，我只要欲望不要那么大，我水到渠成，当真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恢复平静的心情，又过得快快乐乐的。所以问你不在大富大贵，问你在那个欲望。没有钱的人，欲望也会希望我这个月能够赚到一万块，好，那一年以后我能够赚到两万块，十年以后能够做个大富翁。那如果看到大乐透能够一次签到十几亿，那你也跟人家投资包票，哦，包号码，那你一定有一大堆苦恼的，哦，那个就像平常讲的，胜负乃是兵家常事，有赢就会有输，哦，赢的不用得意，输的也不用懊恼，哦，这本来是世间事情嘛，哦，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欲望扩张到那种程度去，哦，让自己能够随缘，水到渠成，哦，好，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以后，我们要学会不要扩张自己的仓库，内心的仓库欲望在增长，哦，没有没了，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主题，啊，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问到的是，你觉得嫁个好老公、帅的老公好，还是娶个美娇娘好？哦，你当然会想到，这个不是很简单吗？我们小时候就希望自己的儿子是帅哥，自己的女儿是美女吗？当然娶的媳妇也要是美女吗？哦，嫁的老公也要是帅哥吗？帅哥美女娶嫁这些对象啊，你要知道那个要小心，哦，有这种东西是引来欲望过患的，哦，好像什么那个，在古代里面，阿育王那个时代啊，哦，阿育王曾经很多，因为他是那时候的孔雀王朝的统治者嘛。那阿育王很多的各地的人都来见阿育王，那所以也有很多人他带着各地的那种奇珍、很奇妙的东西，哦，来见阿育王。那见了阿育王以后，他们会进贡他们所见所闻所得的东西，那阿育王当然很高兴了，啊。那其中有一个画画的画师，他要见阿育王的时候，想说我要进贡什么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他就去想，我在路上看到有一个莲花池，有一个美女，我这个美女实在是很美，从来看到的美女里面没有一个像她那样美的，所以他就把这个美女画出来以后，画一个图去见那个美女，对，画这个图以后去见阿育王。那阿育王一看到这个美女，他就问那个画师，这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真的有这个美女啊？阿育王已经动心了，那阿育王问了以后，画师就说是真的有这个美女，不是想出来的。在哪里？在哪一个西域的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阿育王就派了人家去把这个美女要把她娶进门，把她封为王后王妃。那阿育王去了以后，见到那个这个美女的父母亲，那美女说：“我的女儿已经嫁丈夫了，那怎么回去跟大王交代？”那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要以大阿育王为主啊。虽然他嫁丈夫，但是要把他再找回来，所以去见那个这个美女的啊，哦，丈夫。哦，那丈人跟丈母娘跟这个女婿讲，这个女婿毕竟是有学佛的，他是到娶个美女，哦，会有很多问题，所以他就决定要把这个美女把他太太舍了。好，然后所以他就签下同意书，就把女太太舍给那个阿育王。那舍了以后他就出家以后他修行就证到落进阿罗汉。那这个美女到王宫里面去，他去见到阿育王，当然被封为王妃啦。那 她生活在她一直活在过去的丈夫的那边。有一次她闻到一个莲花香的时候，她就念念有词，哦，这个香很像，就像我以前的那个丈夫的身上的香啊，非常香。阿育王听到以后很生气哦，堂堂的孔雀王朝的统治者，竟然王妃还在思念她以前的丈夫，就骂她，然后就问了这个缘由以后，那个去把这个她的丈夫找来，结果她的丈夫已经出家证阿罗汉了，回来见阿育王的时候，阿育王说：“你身上真的有那个香吗？”欸，真的有那个香。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香？因为我过去生里面，就在加舍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当个法师了，弘法法师、说法法师，到现在这一生都一样，身上有香，口中也有香，真的是这样，真的跟他试一试，真的是这样。那阿育王当然不会伤害他了，哦，因为古代的君王啊，都很尊重出家人了，而且这个又已经证到肉尽阿罗汉，所以这个出家人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有这种欲望啊，是很危险的，是很容易引来后面的一大堆的苦恼的，所以他当下能够舍，把太太也舍了，当给别人没关系。好，哦，那这个就是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出离为安。如果当时他不做这件有智慧的决定的话，他早死了，被国王、被帝王哦抓去宰。好，哦，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要知所抉择，该舍的时候要舍，不要抓得紧紧的。好，哦，那人也是一样，那个钱财是一样，钱财我们也不要抓得紧紧的，能够布施就布施，人家真的要的话，舍了一些没什么问题啦。像曾经有一个人，他舍不得布施，哦，舍不得给人家，盗贼来抢他的东西的时候，手上他抓的一些钱就不愿意给那个盗贼，后来那个盗贼把这个人生命杀了，把他的手一搬开，才一文钱而已。古代一文钱对个穷人来讲还算多，对富有的 人来讲那是 不算什么，但是这个穷人他连一文钱他也舍不得。假如说像我们现在100块到10000块台币来讲，对我们来讲觉得没什么，但是他舍不得。你看，所以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应当要处理，要舍，哦，所以不要以为娶到美娇娘，嫁个帅老公是好的，小心，哦，这个不要才停留在这边。人间里面我们要当舍，天上的天人啊，那些天子也疯狂，上帝也疯狂，我们也看到天子也疯狂了，真的是这样的。那天子怎么疯狂？这个要追溯到以前的缘由，哦，在过去生里面那个，哎，我们知道过去七佛里面啊，毗婆尸佛、尸气佛、毗舍浮佛，还有居留孙佛、居难摩尼有、迦舍我、释迦摩尼有，这个叫做过去的七尊佛。这七尊佛里面，那个毗婆尸佛，他曾经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叫做梵童子的，哦，梵天，他就像梵天一样长得很庄严、很庄严的男众。那大家看到这个梵童子，他是 很喜欢他的，就像看到一个很帅的人就很喜欢看他。后来有一次旁边有一个女众这样走过去的时候也非常美，大家的眼目光都就注意那个女众，这个梵童子就生起一个嫉妒心，那生起嫉妒心就说发个愿了，以后我未来是要长得比她还美，要让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看到我，不会把焦点移到别人身上。他知道要 有发这个愿，要有一点功德才能够成就，所以他就去供养那个当时的毗婆尸佛，哦，所以供养了七天七夜，供养以后发这个愿以后，他升到天上去当个天女。他一升到天女以后去以后，他的寿命最长了，欸，非常长，他的长得容貌是最美的，他的快乐比一般人还快乐，而且威德有光明，福报很大，又能够随他所愿自由自在。当他这样的状况之下升到天上去，哦，那个天子跟天王非常非常的 喜欢这个天女，但是天子是没有打仗的哦。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那边来，我们用讨论的方式，个人说一首偈，然后看看谁的偈比较殊胜，就可以娶这个天女哦。他们是君子之交哦。那这个时候君子之争，第一个讲说，我现在醒着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对这个天女的欲望，没办法停留下来，除非我睡着了，这样的欲望是不是很强？我当然很强。他说这个偈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天女嘛，那个天子也疯狂。第二个天子他怎么疯狂？他说我的心胜过你，你在睡觉的时候还会没有欲望，其他都有欲望，你坐的时候有欲望，你躺的时候有欲望，你走路的时候有欲望，你讲话的时候有欲望，但是我的心像打鼓一样叮咚叮咚，我对这个天女的欲望就像在打鼓乒乓乒乓乒乓这样，所以我的欲望是这么强，所以我应该得到这个天女啦。第三个讲说，我的欲望你的打鼓还会累啊，你打鼓会打到最后心里面累的话你就停下来没有欲望啊，但是我的欲望就像什么，就像流水一样一直流个不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哎，这个欲望是不是很强？这应该得到那个天女嘛。好，这个第三个天子这样讲。第四个天子讲说，你的欲望虽然像流水一样的心念这样一直过去，但是就像木头随着这个水流这样流过去，但是它也会卡在某一个地方，碰到什么事情它就停下来，它的欲望就停了。那我的对这个天女的爱慕之情就像那个一头大象 很有力量的大象被杀的时候眼睛也不闭了，也不眨眼了，你看我对那个天女的用情多专心啊，那这样是不是都没有休息？那这个天王他说的更疯狂，天王的疯狂说嘛，你们都还有时间说这个祭送啊，你在说祭送的时候事实上对天女是没有欲望的，那我现在这个时候我都不晓得我是活着还是死了呢。大家一听哈哈大笑啊，天子你真的是天王啊，你比我们这些天子哦，对这个女众的用情还专心，好，这个女众给你，天王你应该得到这个天女。你看看连天子天王都会疯狂，为什么疯狂？为一个女人疯狂，为一个天女疯狂，你不是很惨啊？这个有什么不好？不好可多了。我们看到出家众里面，那个在佛时代那个难陀尊者，你看到他这个情形，你就知道哦，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处理为要，应当要处理。难陀尊者他以前在那个时候见到，佛陀的时候，佛陀成道以后回去度那个释迦族，那佛陀的慈悲也度了难陀尊者。好，那难陀尊者来见到佛陀来的时候，因为堂兄弟嘛，所以也很高兴。那佛陀就把钵交给了难陀在家中，难陀拿着这个钵去盛饭，好，拿菜的时候，佛陀就走了。难陀见到佛陀走的时候，就跟着佛陀后面这样过去，追到僧团去，佛陀就把他剃度出家。出家受戒以后，要跟着修行啊，但是难陀他出家用意不是要修行啊，他是因为不得已，这时候他心里面都在想着他的太太啊，他的太太是释迦族里面最美最美的，那这时候有时候他就把自己的衣服弄得特别漂亮，那身上穿的鞋子也是金女鞋哦，那又打扮得像个在家人，那比丘们都去跟佛陀说啊，难陀尊者哦，他外表已经像个在家人了啦，哦，那佛陀你要劝劝他，佛陀就说好，就跟他提醒。那这时候佛陀就想说，难陀啊，这个心里面的欲望的火哈，那么强烈，那应该怎么样帮助难陀熄灭心里面的欲望？好，难陀看到难陀这样的一副的追求欲望的那种心哈，熄灭不下来，佛陀就想说要用火来灭火。哎，这件事情我们从这个 阿含经的公案，你会想到佛陀怎么度众生的，我们可以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啊，佛陀就说：“难陀啊，来，我带你去见啊一个东西。”佛陀就用神通力，那时候难陀尊者还没有证阿罗汉嘛，就用神通力把他带到山里面去，哎，看看那边是不是也是猕猴？哦，我们知道猕猴的脸皮皱皱的嘛，弯腰驼背的，那个很难看的哈。那而且那个猕猴是眼睛瞎掉的。那佛陀就跟难陀尊者讲：“哎，难陀啊，你看这个猕猴是眼睛瞎掉，你看这个瞎眼的猕猴跟你的太太陀那个难陀孙陀利难陀哪一个比较美？”难陀尊者跟佛陀讲了：“世尊啊，你好像什么？现在我的心情就像一把火在烧，你又跟我加木材进去，让这个火烧得更大。意思是说，我的太太，我在想，我的太太已经欲望火已经很大了。你再拿一个虾米火来比较我的太太，那我会发现我的太太更美。那我的欲望对我太太的欲望更强烈。”佛陀笑一下，好。佛陀就把这个难陀带到天上去，然后让他看看天上的天女，这边那边有500个天女，那看到那天女里面没有一个男主人，那难陀就问佛陀说：“世尊啊，那500个天女为什么没有男主人？这是哪个地方？”那佛陀说：“你自己去问。”那难陀尊者就去见那500个天女，很美啊。他问说：“你们这边哪里啊？我们这边是忉利天。”那你们为什么没有男主人？那佛那个天女就跟他：“我们在等一个人间里面，啊，释迦祖的那个难陀，他是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他出家以后修行以后会到我们天上来做我们的那个男主人啊，我们都是他的太太啊。”那他听了也哎，对哦，这是世尊的堂兄弟，那也是出家众。那就是我啊，哇，好高兴哦！为什么？因为天女很美嘛，又一次有500个，在人间只有娶一个两个，在天上500个哦，天福享受不尽，他很高兴来见佛陀。佛陀说：“哎，你看的怎么样啊？500个天女好不好啊？是不是很美啊？天上是不是很快乐啊？”“对啊，对啊，很快乐，天女又那么多，不止七人之福啊。”“好，那你想不想来到这边做他们丈夫啊？”“哦，要要要。”难陀尊者讲这样以后，佛陀就跟他：“好，我跟你印证，以后你升天，你在人间修行，出家修行，以后你升天会到那个天上去做他们的男主人。那现在你家里面的太太比较美，还是天女比较美啊？我家里面那个太太就像刚才看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虾猕猴啊，那天上的天女啊，就像我的太太。”哦，那个实在是虾米友跟我的太太孙陀利难陀不能比啊！我的太太跟天女实在是不能比，那马上变心，所以佛陀笑一笑，好，修行吧。修了一段时间以后，佛陀又把他从那个人间见到虾米友，见到天女，又带到地狱去。那看到地狱有一个那个釜啊，里面都是滚油汤的，在那边煮。那狱卒就守着这个，就准备在煮，不晓得 要等谁。那难陀尊者就问佛陀说：“那个狱卒在等谁？这是什么地狱？”佛陀说：“这个叫阿鼻地狱。”那这个为什么那个狱卒在煮那边没有罪受罪的人来受处罚？那难陀佛陀就跟难陀尊者讲：“你自己去问看看。”那难陀就去问那个狱卒，很恐怖的。狱卒说：“有一个在人间有一个释迦佛的他的那个堂弟啊，他出家修行以后升到天上去，娶了500个天女哦做太太。他天上4000岁，那个1000岁，在天上享受那个福报以后，会到我们地狱来受苦。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为他而煮的，为他而准备的。当他这样 听到玉主这样讲，用难陀尊者马上下来见佛陀，世尊啊，我不要升天了。为什么？因为升天以后下地狱去会被狱主煮啊，那很痛苦的、啊。哦，那这样，那你要赶快修行，他就赶快修。哦，难陀尊者一修，很精进修行以后，后来终于证阿罗汉了。当他证到阿罗汉以后，去跟佛陀报告第一件事情：佛陀啊，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我以前跟你许诺的，我要到天上去娶五百个天女，世尊也承诺我，我这一个通通舍，我的愿望通通舍弃掉。啊，为什么你要舍弃？因为人生不足贵，天寿尽意上，啊，地狱痛酸苦，唯有涅槃乐。我虽然在人间可以做国王，我是佛的堂弟嘛，佛陀出家，悉达多太子，佛陀你出家，我就是接王位啊。但是人生虽然有荣华富贵，还是不可贵不可爱。虽到升到天上去，虽然有一死的快乐，但是以后还是毕竟到地狱受无量无边的苦，地狱痛酸苦啊，又痛苦又酸，心酸身苦，我那没完没了。这个不要，我还是求证涅槃解脱乐啊，唯有涅槃乐。当他跟佛陀讲这样以后，因为他已经阿罗汉了，所以佛陀就肯定他，你所舍的愿，以前所发的愿，我通通证明你舍了。你看呢，天子有疯狂，在人间见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疯狂，我们不会追求那五欲六尘，不会追求男女的欲望，不会追求财色名食睡，这些是很苦恼的，叫欲不尽法，肉为大患，出离为要。所以我们当了解到天子有疯狂，我们不要学天子，我们要做有智慧的难陀尊者，做有远见的难陀尊者。虽然我们没有看到未来，但是我们从难陀尊者这边，我们看到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还沉醉在五欲六尘里面，我们以后会像难陀尊者所看到，我们有一天我们会下地狱去受无量无边的苦。所以怎么办？出离为要，像难陀尊者一样选择出家修行。好，有智慧有远见能够离欲的难陀尊者，我们不要做之前还想要在家的欲望，还只看到眼前的人间或者天上，这么短视的一种状况。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学，好吗？当然是好啦，愿意闻法就是知道有这个功德，有这个福利啊。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我们就知道怎么去把握。不过我们再看看那个欲望，佛陀的形容里面，欲望佛陀形容很多的，形容什么？那个欲望就像我们的骨头，那个骨头狗看到那个骨头，去咬那个骨头，在嘴巴的时候咬，虽然骨头有一点那个骨头那个骨汁啊，看起来好像很好，味道不错，不过咬下去的时候吸到那个骨汁，同时也是伤害自己嘴巴里面牙龈啊，牙齿都伤害到了，很坏的，会受伤。这个里面的例子有一个比较更严重的例子，我们要知道了，这是在《大智度论》里面曾经提到的，有一个鳗鱼郎，鳗鱼的一个男众，他有一天他经过王宫的外围的时候，刚好公主长得很美，站在高楼上，那这个鳗鱼郎走过这个路的时候，看到那个高楼的那个公主，哦，好美哦，心里面就爱上她，一见钟情，半夜难眠啊，睡不着。那这个时候心中的欲火中烧，睡也睡不着，工作也做不下去，一直在思念的这个公主啊。那当母亲的怎么办呢？当母亲的就想说，我怎么样帮助我的儿子啊，然后问他说，你到底为什么睡不着，没有心情做工作呢？那个儿子讲说，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公主，希望她能够做我的太太。啊，怎么可能，你是平民老百姓，她是个公主，你怎么可能做她的丈夫，怎么能够娶到她啊？你不要打这种妄想了，没办法，我如果不娶她当太太，我会死啊。好，那这个时候妈妈很短视啊， 啊，为儿子去卖命，然后每天就带着送鱼去给那个公主吃，先给国王，国王再让他慢慢接近到公主啊。一接近公主以后，公主问说：“你什么事情啊？天天送鱼来，这么好的鱼给我们。”那公那个这个妈妈就跟公主讲：“你左右的人都跟他撇开，我再跟你讲。”私底下就跟他讲：“我的儿子很爱慕你啊，希望能够跟你在一起。”那这个公主就问了整个情况以后，哦，有一个人这么爱我，我就为他牺牲一切。好，那你这样好了，在某月某日，哦，哪一天我们在一个那个神庙那边见面，你跟你的儿子讲。那这个公主就跟父亲讲说：“啊，我明天哦那个不吉利，我想到神庙里面去求个好运，请父王答应我。”那当然父亲很疼爱这个公主啊，就派个人跟他一起去啊。然后去的时候，公主就把左右的人撇开，那就自己进去那个神庙里面。在公主到神庙之前，那个神庙里面的天神他知道这件事情，那这个鳗鱼郎已经早就躲在那个神像的后面准备等公主。但是神明知道你这个鳗鱼郎怎么可以跟公主两个在这边发生男女关系，所以就用天神用他的神力让这个鳗鱼郎睡着了。睡着以后，公主一进来把他咬不醒，推他推不动，那不行，不行就不行嘛，怎么办？公主就把她身上佩戴的那些价值连城的那些装饰品啊、珍宝啊、哦、宝物啊、金子啊，把它丢到那个鳗鱼郎的身上，证明说我没有失诺哦，我没有食言，我守着诺言来的。当他这样放着这个东西在这边的时候，走了以后，天神才把他的神通力收掉，让这个鳗鱼郎醒过来。鳗鱼郎一醒过来，一看到哎，公主来过了，他的信物、他的珠宝、璎珞都在这边啊！我那时候刚才怎么睡着了？很懊恼，懊恼到最后一直在思念、意念着公主，想着公主，想到最后，他心中的那个欲火中烧，从心火烧出来，把这个人都烧死，很严重哦，非常非常严重。我们不要小看这种事情哦，我们这个身体是因为我们的业感召的哦，才有这个身体哦。那业是因为心去造业的哦，心到最后烧起那个火的时候，把人身体都烧掉了，哦，叫欲火中烧。这样的欲望刚开始好像能够得到什么欲望，但是到最后还是伤害自己。所以佛陀说，哦，欲好像火在烧心一样，欲好像骨头，到最后伤害到自己，好吗？欲当然是不好的，所以欲不净法，肉为大患，出离为要，要能够舍，哦，舍弃掉这个欲望。那再来，欲如火炬，欲好像是一把火，看起来很亮，对不对？好像很好，但是到最后呢，这个火炬火把烧完，烧到最后烧到手，会自己会烧到手，火尽烧手。佛陀叫我们要把这个欲望烧放弃掉了，火炬要放弃掉，就是欲望要放弃掉的意思，才不会烧到手，能够保持到。你看佛陀多慈悲，这个在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例子知道吗？以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例子啊，有看到几个例子，我们分享给大家。有一对青年男女，两个恩爱几年了，啊，还没有结婚。那这个有一天，这个女众，哦，她想要去美国念书。那要去美国念书，她就跟这个男生讲，跟男朋友讲。那男朋友想说，就劝她不要走啦，留在台湾，哦，可以一起两个在一起。女众就是为了念书，所以坚持要去。后来这个男的呢怎么办？杀了他。为什么？因为男的想说，你我们两个那么男女朋友那么多年了，哦，你应该为我留在台湾啊，那你不愿意留在台湾，愿意跑到美国去念书，表示你不爱我了，那我得不到我也不要你得到，不要让别人得到，所以他就把他杀死。这个是在我们最近的媒体里面报道有这种例子哦。你看 好像当初男女之间恩恩爱爱很好很快乐，像火拿一把火一样，但是到最后烧到自己的手。所以佛陀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欲望放下来，不要停留在这个欲望里面。所以欲不净法，若为大患，处理为要舍啊，最好能够出家修行啊、哦。那欲如毒蛇，命丧其手。欲好像一只毒蛇一样啊、哦，到最后我们会死在他的手上，死在这个欲望的手上。那在我们南部一所大学里面呢、啊，发生的哦一所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学姐，啊、哦，大学里面的学姐啊、哦，这个。学姐跟这个学弟两个很老，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好，那这个学姐后来可能是有另外去交一个男朋友，那这个学弟很爱这个学姐哦，所以但这种爱别离苦之下怎么办？念大学学历好，不见得他对自己的那个没有不一定有智慧哦，他对自己的控制力也许会差一点哦。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运用一些化学的尝试，他就拿着硫酸去泼那个学姐哦，泼到他毁容，然后自己也溅到很那个身体都受伤哦，然后到最后就住院，对不对？大家如果看到这个媒体报道，报纸也好电视也好，一定都会报道这种事情。你看欲望，男女的欲望这么强烈的这种欲望，当初好像很好，但是他像毒蛇一样到最后来咬你，反而咬你，你就死在那里。男女的欲望，这种爱情刚开始好像甜甜蜜蜜，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你看到最近那个几年前六七年前那个陈某某啊，杀人强奸人家的那个，现在已经死刑，已经判决过了，而且处死刑以后，那个人他的朋友他的助手最近要跟他的女朋友两个和好、哦、那他的女朋友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了，那要这个人他就怀疑他的 女朋友去跟别的男的好，那他希望能够跟他在一起，但是得不到他那个女朋友的欢心，不愿意跟他在一起，最后怎么办？把他的女朋友杀了。那很多人对这种事情只看到表面，要把这个人在七年前把他抓起来关，要把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讲他事实上是他心中的那个欲望在作祟，只能熄灭他心中这个欲望，这个才是根本之道。没有人教我们这个事情，只有佛陀教我们这个事情，也是佛陀慈悲提醒我们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你看当初这个欲望，男女的欲望就像毒蛇一样，到最后也是死在这个地方。因为男女之间的这种欲望，实际上超过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欲望，所以超过我们所有种种这些，我们都能要舍弃掉了。那最好就是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出家为要，能够处理这个世间的这种种欲望，我们来出家吧。当然，出家是什么？出家享清福吗？不是。出家是要破除自我，修戒定慧，然后断烦恼用的。好，这个地方我们要把握住自己。那当然我们出家还是有一些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不管忙什么事情，到最后你一定要修戒定慧，破除自我，断烦恼啊。好，佛陀还用各种比喻啦。好，欲望就像一场梦，醒的时候梦里面那些东西可不可得？当然是不可得啦，一点都不可爱，得不到的。这个像什么？像我们忙忙碌碌一辈子，到最后的临终的时候，你以前所拥有那些得到了吗？得不到了，带不走的唯有业随身，是吧？钱带得走吗？太太带得走吗？丈夫带得走吗？孩子带得走吗？名声地位带得走吗？千呼万唤，千呼万勇带得走吗？带不走的。还有你看看哦，当个什么县市长、哦、当个民意代表，当个总统，当这么多的政治的 要员，四年后还是要下台，顶多待个八年，终究下台。下台的时候才知道啊，原来这些真的是像佛陀所说的一场梦，真的会得到的还是失去的。那醒过来以后，他们都没有。那有智慧的人，他会怎么做？不要去争那个东西。我虽然有种种的能力，但是我不要去用了这些，能够舍弃它来出家。所以我们这边如果看到这个弘法的这个节目的，如果你是个有智慧的人，你是跟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如果是有认识的，你应当劝他在位的时候能够行十善法，那对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修慈心，也能够劝他早日能够放下种种的欲望，哦，这些以后赶快来出家修行。当然越有权位的人在家的时候，越有权位的人他出家修行应该要不要活在过去里面种种荣华富贵。出家修行是从小沙弥做起的，即使你是50岁、60岁、70岁，你出家还是从小沙弥出起修起，你还是要对以先出家的比丘先恭敬的。好，这个是先把它讲清楚，免得那些以前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一出家，或者说家里面很有钱的来出家，哎，我凭着我家里面很有钱，我凭着我在家的时候是有地位的人，我出家就是要当老大，没有，出家要破除自我，没有大这件事情，把自己缩到最小，哦，这是出家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做得到吗？做不到啦，很少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你要叫那些有权势的人、富贵的人来出家，哦，真的他要先那个出家前的教育先做好，先把我们这些节目看清楚，哦，先学好，我们要慢慢的讲这些出家法，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欲就像一场梦一样，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欲好像是借来的，借有借有还，借了4年，借了8年，到最后还要还给别人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要想看看我们应当要怎么做。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以后，我们想到的是那个有一个人，好，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要学他。这个犯罪的人不是学他犯罪，好，要讲清楚，要学他当他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啊，以前的国王比较有智慧的，哦，不像现在我们关着还给他享受，关着的人我们应该，哦，就像有的法师他会到监狱里面去弘法教化众生，要做这件事情，那去教他做什么？那个监狱里面有些人他还是很专心听法，有的人不太专心，他只想出来，那这个法师他去监狱里面弘法的时候教他们什么？那这个监狱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他听了以后就很受用，那法师在上面说，对于色美色或者说自己的身体的强壮，还是说对女孩子对男生帅哥美女，我们如果看着他的美女看着他帅哥，然后就爱上这个美女帅哥的话，你心爱着这个对象或者爱着你自己很帅很美的话，那你就被他绑住了，当你被他绑住以后，你就永远受苦，哦，那你绑在细念的想着外面这个东西，你自己所有一切你内在通通被绑住，你的烦恼就一大堆，那断不了的。当这样的状况之下，你永远束缚，那最好是怎么样？最好是你看清楚那些外面还有自己本身这些帅哥美女这个东西没有个实在的东西，它的过患很大，以后轮回不停，所以你不要去绑他，不要戏服他，因为他这个犯罪人，他受刑人一听，对，有道理，有道理，他就开始关这个。当他刑期满的时候，出狱的时候，他的朋友们都跟他恭喜，哇，你刑期满了，得到自由了。他就很有智慧的跟大家讲，我没有得到自由，为什么？因为我还爱着世间的欲望，我还爱着我的身体，我还爱着美女嘞。那我还爱这些美女，爱着种种欲望的时候，我就被这些绑住了。被这些绑住以后，我自由吗？ 虽然我从监牢里面出来看起来自由，事实上我又没有得到自由。后来他怎么办？他就去出家了。他一出家以后，他已经看到这个法了，所以他出家以后他就很精进用功，这也是证阿罗汉，好不好？太好了。所以他看到欲不尽法，若为大患，出家为要，修行正果，证阿罗汉，得解脱，真的从这个五蕴身心解脱出来，得到自由自在。希望我们能够今生来世能够把握这个因缘，看到欲不尽法，若为大患，能够出家修行，证阿罗汉，解脱为要。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吧。阿弥陀佛。